很高兴哈，今天能够在晚上跟各位弟兄姐妹再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我们来一起要读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24节到34节。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读哈。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这上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一起讨论这段圣经。我说的讨论真的是讨论的，很多时候那个讲员说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段圣经，结果就是讲员一个人讲啊。那我自己没有很多讲到的恩赐，可是呢我却喜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讨论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发觉其实当我们讨论的时候，很多神的光亮光，神的真理就出来了。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这样，我把这段圣经我分成大概三段，好，我们要一段一段的来讨论。然后呢所有的人我要把它分成每8个人一组，好不好？那个基本上哈，我早上已经看过了，这边是四行四列，我不管哈，然后当中是8行8列，然后这边也是四列，所以基本上八个人一组可以怎么分呢？就是4个人4个人哈，然后2个人可以转过去，好不好？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要想办法。然后最好那一组里面哈，我现在讲一下规则，这样讨论，不要太多的老师啊，那个，然后呢，年纪平均分配要希望能够差不多，啊，像你们有2位老师在一起，也许可以去请那个范哥给志宇姐一个机会。他可以出去找别人一起讨论。那我们真的要分组哈，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看看神怎么样借着这段圣经在我们那个小组里面跟我说话。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整个大组，其中有一些题目是整个大组8个人一起讨论，那有一些题目是4个人一起讨论。好，那还有什么？那我们等一下来分组，然后每一组里面我们要选一个组长，他要控制时间，好，控制，然后呢也要控制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讲话。如果某一个人话太多，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组长权柄，可以让他封口，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个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在你手里，主，让今天晚上是一个很丰富的晚上，因为求你自己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让我们的分享，我们来认识这段的圣经，主啊，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要来读这段圣经哈。是你按的还是我按的？你按的哈。我们再来一次，我这样弄下去你就按一下好不好？真的不动。好，那以后我就这样弄一下，就假装我按了，你就按一下。好，我们来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5章24节到34节。我们念圣经，我们大声念好不好？预备，来。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倒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 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好，我们回到第一页。那这段圣经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那一开始讲耶稣就与他同去，这个他讲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雅鲁。有一天耶稣坐船上了岸，就有一个人叫做雅鲁，雅鲁是管会堂的，就匆匆忙忙的找了耶稣说，夫子夫子，赶快跟我到我家去，求你来治我女儿的病，因为我女儿的病快要死了啊。所以耶稣就跟他同去，然后许多人跟从拥挤他，这个他应该是指耶稣，就拥挤耶稣啊，大概不会去拥挤雅鲁。好，我们就到我下面那个好，在下面一页。好，那我们要看这个故事以前，我们就要先看一下他这个整个故事的背景啊。耶稣就和他同去，就和这个雅鲁同去，许多人跟随拥挤耶稣。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什么是血漏啊？我现在讲一点背景。简单的讲，血漏就是男人没有血漏，那个姊妹女人有，就是那个月经以后，然后那个流血不止，这样的一个毛病。这样的毛病哈，已经够烦人了，就是很不方便嘛，而且这样的毛病，因为一直流血不止，所以身上你知道那个很多的那个养分在血里面，那个矿物质啊什么就一直消耗，而且古时候的那个卫生条件不好，然后他们没有办法，一般的情形是没有办法每天洗澡，也没有那么多的衣服，有那么多的什么东西可以，对不起，我就讲得很直哈，请大家不要介意好不好？就当我是假人哈。就很不方便，你知道，很不方便。然后身体呢，就会因为这样的消耗，那身体就体力就很弱。然后有的时候会有其他的病，因为呢卫生条件的问题，因为身体软弱的问题，就会其他的病。这个已经很糟糕了。但是更糟糕的是，在犹太人里面有一个律法的规定，就是如果有人有血漏的话。那这个血漏的毛病啊，跟会怎么样呢？就是他所沾到的东西，包括他的衣服，他所睡的床，他所摸过的，他所做过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洁净。哦，这就很麻烦，都不洁净。那都不洁净到晚上为止，那所以你做过东西不洁净了以后，别人碰的也不洁净。那一直要等到晚上，到了晚上以后就得洗衣服、洗东西。就很麻烦。那不只是如此，如果她有丈夫，那丈夫圣经上没有讲说不可以亲近她，他们不可以有夫妻生活，圣经上没有讲不可以。但是如果有了夫妻生活，你亲近她以后，这个丈夫也要不洁净7天，表示怎么样？这个不洁净，这丈夫到哪里，他碰了什么东西，他做了什么事情也不洁净。所以丈夫也不能跟其他的人、其他的事情接触，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做丈夫的碰到如果太太这段时间这样子的话，那个做丈夫的也很痛苦，对不对？那做妻子也很痛苦。好，那如果一个女人她没有结过婚，而她又有这个。血漏的毛病的话，那血漏有的时候不是一时连续的，有的时候就是一段时间，几天，有的时候是半个月等等，就是那刚谈恋爱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这东西又不好讲哈。但是结了婚以后，如果发现有这个问题，那就实在是很遗憾，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啊？所以就会造成家庭很多的问题。那常常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很糟糕，就很糟糕。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女人，她不但有血漏的问题，而且她有12年的血漏，就是不停啊。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身体她的血一直流，治不好，然后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卫生的问题， 然后那个身体的那个软弱，而且不但如此，他想要好，他所以他去找了各式各样的医生，他说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都不见好了。他的家庭生活已经不可以想象了，我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然后他在医生手里面还受了很多的苦，然后整天就是不洁净不洁净，他不能跟人在一起，因为然后人知道了就不敢碰他，哦，很不方便，很多的生活不方便的地方。这是这个女人。接下去我就要请你想象一下，哎，是你按的，谢谢。好，接下去我要请你想象一下，这个女人大概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有两个题目，然后你觉得这个女人她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好不好？好，这个问题难不难？不难，难啊，不难吧？好，那我们现在分组哈，我再解释一下，我们原则上哈，那这边哈，基本上我们就是我们所有的八个人一组，好不好？那这边哈，我们就原则上是两排一组，两排一组。那这边我们分成两半，然后这边这一半，好，两排一组，两排一组，这边这一半你们两排一组，两排一组，好吧？这边也是两排一组，两排一组。然后你们分组了以后，我们开始分，等一下，等一下，先不要动哈。分组了以后，你们当中要选一个你们觉得最有权威的那个人，叫做小组长啊。那个小组长的话，别人要听的，你不能找一个最不讲话的人。要找一个，譬如说什么人可以当小组长呢？譬如高姐可以当小组长啊，又很有权威。但是小组长不能一直说话 ，OK？ 要每一个人要平均说话啊。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分组讨论完了，我们要有一个人报告。我们一共有六个题目啊，六个题目，不见得每一组我都会找到人报告，但是呢。我们那一组大概可以建议你分找六个人报告六个不同的题目啊，小组长也可以，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分组，这两个题目原则上我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哦，十分钟太多了，七分钟的时间，所以一个题目大概有3到4分钟。但是如果你们小组长可以决定哈，我只讨论一个题目就好了，好不好？好，你可以决定先讨论第二题目或者讨论第一个题目。好，那原则上那个一共三组，每一组就是三个题目，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开始分组，好，大概七分钟的时间，你人可以转过来，对，八个人一组，好不好？八个人一组。人不要太多，我希望就是八个人，如果超过八个人你出来，我们再找别的组，好不好？我们原则上八个人，可以不到八个人，但是原则希望是八个人。好，每个小组请你选一个组长。好，每一个小组选一个组长。好，两个题目哈，你可以先选一个题目，然后到了六分钟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如果讨论不完第二个题目没有关系，你可以选第二个题目或者选第一个题目，你选一个题目。好，我还有两分钟。好，最后一分钟，你等一下指定一个发言人。好，各位弟兄姐妹，时间到，那个不用转回来哈，就坐在那边就好了。那下面我们是要这样，我们会大概用2-3分钟的时间，我们会请人发言。你那个，如果前面人已经讲，我不要你把你们这组全部的都报告一遍，因为会有很多的重复。也许第一组、第二组讲的会比较多。那后面的几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举手说我们有新的那个建议，或者是新的想法，是前面没有提过的。我们就可以，好不好？好，那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好，我们现在先讨论第一个题目，不是很多人，不是每一组，我相信都讨论了第一个题目。那 第一个题目是请描述这个女人的心态，她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哪一组愿意先开始发言？哪一组？好，你们那一组哈。好，那边有麦克风。好，尽量把握时间，简短，好不好？
我们觉得这个女人她生病了，所以她首先是非常的痛苦，然后因为她不洁净，然后常常被排除在人群外，所以她会有孤单，还有自卑，甚至她会讨厌自己。然后如果她的这种情绪不能疏导的话，她就会焦虑、烦躁，然后还会抱怨。
哎，好，谢谢，非常鼓励鼓励，好不好？好，下面哪一组补充？你们这组补充没？
由他的病情以及以色列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共同影响下所产生的社会的歧视，以及他自己每天第一有病情上的痛苦，第二出现这种事之后，他肯定会思考自己到底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而产生这样的病情，但是他思考这12年又不得其解，然后这种内心的痛苦，这种心灵和身体的这个共同折磨之下，然后度过了非常生不如死的12年，我们是这样的。
好，那接下来哪一组？好，那一组。
好，我们也看到这个女人她的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绝望的。她一开始可能还有希望，但是经过了7个医生以后，我们相信她已经不打算找第8个医生了。所以她的状况，她的心情其实是非常绝望的。甚至有可能出现疯了或者想要自杀这样的状况，也有可能想要报复社会了，是不是？OK， 我回答完毕。
好，还有没有哪一组啊？你们这一组。
耶稣过来的时候嘛，他肯定还是抱有希望，所以他应该是很高兴的。
从痛苦转为高兴。好，最后一组。好，最后一组。
我们讨论结果是他会有个悔罪心情，就是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他的当时的历史背景，他可能觉得他自己犯罪，所以他才会得这个病，然后所以他可能会有抱着一个是悔罪的心情，
悔罪或者是罪恶感，有没有？
对。
OK， 好，谢谢。那个，好，第二个问题我想的还有很多，但是没有办法了哈，我们的时间关系。你觉得这个女人有什么需要？好，你们先。
我们大家一致讨论，特别是大家都发表的非常。
这些话都没有讲。
OK， 好啊。那最主要、最直接的，她是需要健康，需要身体康复，这是她的需要。第二个，我们是觉得她也需要被爱，对。无论是对待家人，或者说她的可能有的丈夫被爱。那第三的话也是需要亲密感，这是高老师说的，这我不是很懂啊。那第四，第四的话，他是说要洗刷那种羞耻感啊，以及被认同和理解啊。第五的话，他就希望也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对，是这样。
我们组里面就是基本上有些观点跟他们都是一样的，他希望得到医治，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说他得了这种比较隐秘的病，他希望能够有人给他宣告他治愈了，然后他可以这样被人接纳。
还有人？有，这边还有。
就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女人，我们觉得她需要钱治病。
那个我们组讨论的结果说是还有，我们想也许还有被尊重、被怜悯，以及与人沟通，并且有重新生活的希望。谢谢。
好，谢谢。最后一组，最后一个。 没有，还有。
就是像我问你讨论，就是像第一个问题，很多人说可能就是这个女的甚至就是会暴露社会嘛，然后就觉得这个女应该会被社会所接纳，所以她很需要那个人际关系，就是大家尊重她，然后就是不只是生理上和物质上，但是我觉得社会接纳她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好，我们椅子不要动，但是如果你的头能够稍微往前转一下哈，那个就可以看得见的话。感谢主，也谢谢大家谈到。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到他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这里这段经文说他听见耶稣的事，于是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为什么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因为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对不对？他犹太的女人，可能他把头都包着，所以别人还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呢，就从后面想怎么样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他就心里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我想这一段跳下去，然后我们看，因为下面一段可能跟我们刚才讨论的直接联系下去哈。那我这次好，我们再翻两页下去，好，再翻好。然后接下来呢，当他摸了以后，耶稣顿时觉得心里有能力从，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转过来，回转，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四周观看，四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匍匐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哇，好棒，我合作的挺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我刚才说我不用我们继续讨论两个问题哈。那个耶稣知不知道谁摸他？知道吧，如果他不知道他不是主哈。耶稣知道什么？但是耶稣为什么问谁摸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问你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女人在哪几方面得到耶稣的医治？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再有八分钟的时间讨论，你可以选一个问题啊，或者选两个问题。好，我再把时间还给大家。好，我们的时间到。哦，已经有人举手了。OK。那个，请问你是要第一个题目还是第二个题目？我们先从第一个题目开始，好不好？
好。
第一个
题目，
对，
就是耶稣肯定知道是谁摸他，他就是鼓励他自己站出来讲出来，这样讲出来的话，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医治，然后别人就可以接纳他，重新他得到洁净，然后呢，就是也为神做了见证，就是也让他以后为他回归正常的生活做准备。
我们那那组吧，因为你们已经讲过，我们给一组还没有讲过，最后那个组好不好？对，好像都是组队，不起哈。对不起哈，我们让还没有讲过的先讲。
我们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的答案是有非常多，我一点点来讲。我们第一个是说，耶稣是知道谁摸他的，但是他这样问的话，是让那个女人就是在有机会在众人面前来确知他的那个病就是被治好了，因为他之前那个病是比较隐蔽的那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他那个女人之前是那样子一种心情和状态，所以耶稣也是帮助他，让他有一个机会能够在众人面前来表达。就是敢突破他原来可能自卑，可能觉得被社会不接纳这样一个情景。 然后第三点是我们觉得说这个女人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女人，因为她摸的时候她不只是说她就随便摸一摸，因为她摸的时候那个经文讲说她心里面想，我只要摸她的衣裳我就必痊愈。然后后面还有就是讲说之前因为这个女人她自己是偷偷摸摸去摸的，所以耶稣也是给她一个回应，就是表明耶稣确实就是知道说这个女人这样子的一个恳求吧。还有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觉得说这也是主耶稣对她的一个考验，因为其实圣经中有一些人被耶稣治愈了以后就连谢谢都不说，那也是对这个女人来说她也面临一个考验，她要不要在众人面前来见证神的恩典。哦，没有了，
谢谢。我们认为吧，耶稣是肯定知道神摸他的，但他这样问是想看看那个女人就是对上帝的信仰诚不诚心，就是心里认同，口上也认同，心口都认同。第二呢，就是犹太人就是把他这个病是认为是一个罪，然后耶稣当着众人面就是把这个罪消除了，就说明耶稣能消除这个罪，替人受罪。
对，还有刚才说了很多，还有加一个点就是，他耶稣要那个女人在走出来，在众人面前承认，就是他摸了衣裳，他的病治好了，他要所有的人知道他的病治好，他就不会再受其他人的目光。对，其他的，补充一下。
好，谢谢。好，最后一个，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是，就是说这个女的当时觉得是恐惧和战惊，她可能觉得就是以她讲嘛，她觉得可能就是说从一个就是神的面前就是得到了一些就是治疗治病的机会，她觉得这个机会可能是她需要付出什么，然后呢她害怕，因为她没付出什么，她就是在偷偷的情况下就是得到这个治病的机会，所以她觉得好像她有一种偷窃的感觉。然后呢耶稣就跟她说呢，说不是我治了你的病，然后说呢你可以回家，因为是你自己治了你的病，就因为你信我你才能够就是说才救了你，好像这个意思。
好，最后一个啊，来这边这边。
我们组里大部分人认为耶稣是知道他摸他谁摸他的，但是我个人持有意见是耶稣不知道别人摸了他。具体是这么感觉的，就是耶稣他是感觉到自己的能量流失了嘛，然后周围的人很多，但他不知道能量是流失到哪个方向，但是他为什么要问谁摸我呢，是因为那个他感觉到这周围有人是对他有那个坚定的信念，他的能量是不是所有人接触他都会传递给别人，都会医治别人，只是对他有怀有信念的人，然后他会把能量传递过去，所以他还是问一下，他自己也不确定是究竟是谁被他医治了。
好，谢谢。好，我们鼓励鼓励，好
不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
我们组大家讨论结果就是，这个女人在三个方面得到了医治，分别是在身体上、心灵上还有灵性上得到了全面的医治，得到了完全的健康。
哎，我们让他讲吧，哈，好不好？
身体上的医治就是很显然，因为他的十二年的血漏已经得到了医治。第二个，心理上面在众人的面前宣布他已经治愈了，然后是使他在社会当中也得到了人的接纳，也得到重新和人有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灵性上面，耶稣称他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属灵当中的儿女，所以你的信也救了你，就完成了就是刚才说的三方面全面的一致。”
好，补充。那个他们先
啊，针对刚才流量弟兄那个有金钱的问题，他就不用再花，不需要额外的金钱去治这个病，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
你们听到他讲什么？啊，没有没有，他说就不用再花钱了，对不对？我是很好的治疗。 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爱情，所以他可以获得一份新的爱情。啊，还有没有？你们
其实啊，我觉得耶稣的大能，他的前面应该已经治过了不少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这个身体上、精神上还有灵魂上，我觉得应该也有视觉上的。也许你看到耶稣，你觉得这是一个治愈性的人。就是一个超不平常的人，这个女人可能在第一眼就已经被我们的主给吸引了，不仅仅是她身上的灵性，也有她这个视觉上带来的冲击，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崩溃。
而且由于她得到治愈，她有了盼望，有了对新生活的盼望，她就可以就是追求爱情啊，跟
知道他能直接看穿人的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女人，耶稣没有让她，你说你必须要悔改认你的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女人，你可以数算一下这个女人有身上什么罪吗？在这个经文中看不出来，耶稣只能他能看到人的内心，他知道这个女人已经认罪了，他不会把这个女人的罪暴露在众人面前，耶稣不会数算大家的罪，只会救赎大家的罪。谢谢，
谢谢。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等一下还有别的问题。我们看耶稣治疗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很特别。那个从一方面来讲，当那个女人摸耶稣的时候，那个女人她的目的达到了没有？达到了，对不对？当女人摸耶稣的时候，就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去，然后那个女人身体就得洁净。但是不管哈，也许有人认为耶稣不知道，也许有人认为耶稣知道。那我自己认为是耶稣知道，但是耶稣很特别的叫那个女人出来。那出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女人过去这12年的时间，她一直生活在那个阴暗里面。那个阴暗是包括她的家人给她的，那个包括她的社会给她的人际关系上面，也包括她自己在那个阴暗里面。那耶稣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让他从那个阴暗里面出来，而那个走出来的方法是一方面让他自己告诉别人他是谁，然后他自己所经受过的那些过去是觉得很羞辱，是见不得人，是他自己受伤害的地方，但是今天神耶稣基督让他把这个伤害拿到阳光底下。之所以他能够拿到阳光底下，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耶稣在他身上面的医治，另外一方面，当时的那个众人其实对他不是很客气的。那耶稣说谁摸我的时候，那众人还反讽说你看那么多人挤你，你还说谁摸你？但是我相信，当耶稣回头寻找他的时候，他经历到耶稣给他那个很大的爱跟勇气，让他可以鼓起勇气来。所以他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当承认，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那个他就经历到从其他的几方面来的医治。刚才好多组大家都说了啊，想的比我还多很多。我想到了就像前面一样，身体上面的医治，他的心理上面的医治，他社会关系上面人际关系的医治，也许他家庭的医治，甚至他跟他先生之间关系的医治，还有他信仰上面的医治。但是刚才有人讲啊，他 也许没有结婚的话，他有给他新的希望，可以追求爱情，而且不用再去找医生了，他那个也不用再花钱。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耶稣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也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然后耶稣就针对他的问题跟他的需要，用那个爱的方式来医治他。这是我们的主。过去26年多的时间，我是1986年到美国去的。那26年多的时间，不管我愿不愿意，那上帝把我摆在那个许多的学生当中，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学生的教会。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一个学生同辈的身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啊，对不起，跟其他的学生传福音。后来我变成一个哥哥，然后再过几年变成一个大哥哥，然后再过几年我实在不愿意长大，所以我还是大哥哥。那在那边跟我们同辈的有几个弟兄，那我们都说我们都是30多岁，30出头，出多少头你就别问了。但是我们的心态是这样，我们很喜欢跟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是同辈，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很喜欢，如果人家叫我的名字，我叫张维忠，他们可以叫我的名字哈，叫我 David 或者叫我张维忠，其实我不介意，因为我觉得这样很高兴。那有好几次哈，我看到某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来了，我就说哎叔叔好，哎你好。然后在对名字然后对年龄以后哈，那个所谓的叔叔阿姨说哎大哥你好。但是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我发觉在许多我们年轻人的那个欢笑欢乐的那个外面，我们真的是在一起很快乐，有很多的欢笑，但是回到我宿舍，回到寝室，是有许多的阴暗，许多的问题，许多的愁苦在那边。我们的年轻的心，但是里面也有那个忧愁的灵。那有许多方面的问题，我在下面我就把我想到的一些哈，当然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表列，但是想到的一些，我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有一个问题是自我形象的问题，那自我形象的问题，常常有的人会把自己看得太高，所以他产生的是跟人的人际关系出很多问题，那人就不喜欢这样的人，他自我形象是一种很假的自我形象，他把自己看得太高。但是另外相反的，有的人的自我形象太低，没有自信心，胆怯，不敢跟人交流，更不敢跟外国人交流。我不想你们在当中有没有来德国8年了9年了，但是那个德文还不太敢讲得出口，不敢尝试新的事物。你来到德国，来到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学新的东西，但是天天宅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因为他喜欢宅，有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他出去他没有那样的自信。那自我形象还有一个问题，就真的是没有自信心，一直在问别人，不晓得别人会怎么看我，因为没有自信心不晓得别人怎么看我，然后想讨异性的喜欢，但是看到他做的一些动作说的一些话又很 silly，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讲，很三八，就很奇怪。那所以有人有自信心的问题，有人有友情的问题。大部分我们的年轻人都需要有一群好朋友，所以一群也许是多一点，也许少一点，而且是不同程度的。有些是哥们，可以一起出去吃个饭，那个喝点酒的；有些是真正心里面有话，可以在一起讲两句的。但是有的时候却不太容易找到这样的朋友。还有一个是感情，很多我碰到的很多的年轻人学生很渴望爱，但却得不着爱，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那不论是什么原因，但是会去喜欢别人，喜欢别的人了以后，可是有的时候不敢讲，那有的时候讲了以后被拒绝，那心里又很痛苦，但是那个感情已经放出去了，就收不回来。那看到他所喜欢的人，不论男孩子女孩子哈，就有的是男孩子，有的是女孩子，看到他所喜欢的人，那个就心里面啊、呃、就就 就那个感觉就出来了。自己明明晓得不应该去看他，不要再去理他了，可是每天还要去上网看他的 QQ、Facebook， 在一个默默的在那边观察，在默默的在等待，总是期望有一天有一些事情会改变，然后心里面一直付出，很痛苦。可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真的是交了男朋友，真的是交了女朋友，可是交得很累，好几次决定想分开，可是分不开，或者是不敢分，但是在一起的时候又很多的伤害，又很痛苦。有的时候选择住在一起，但是那个兴奋的那个劲过去了以后，却发觉很不快乐，好像被困住在那样的关系里面，没有自由。除此以外，还有跟父母亲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父母亲很爱我，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自己告诉我们自己，我的父母亲实在是最爱我。但是我们自己却不可否认的，我们却生活在他们的阴影底下。很多人来美国、来德国，不是因为自己想来，而是因为父母亲有这样的期盼，我们来，所以我们就来了。我们知道他们很爱我们，但是我们觉得他那个爱里面好像有一点点私心，而且有的时候让我被爱得很辛苦。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跟他们，但另外一种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希望跟父母亲有很好的关系，可是那个关系好像就很冷漠。我固定每个礼拜打一个电话回家，但是电话接起来以后却不知道说什么，然后讲了两句话，好像话就说完了。那每一次打电话回去谈的就是那一个话题，那两个话题，最近好不好啊，功课怎么样，考试怎么样，然后你的回答说一切都很好，爸爸不用担心，妈妈不用担心。还有的人觉得父母亲爱他，但是看到父母亲他们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他们的感情不和睦，他们吵架，然后让我们做孩子很痛苦，甚至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父母亲有外遇，一方有外遇，在打电话，在回家还表现得很正常，可是心里面深深的有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有的也经过家庭的暴力，在那个好不容易到了外国，觉得好像逃出来了，但是那个午夜梦回的时候，就想到在家里面曾经经过的那些事情，身上带着伤害，带着无辜，带着许多的内疚，甚至曾经被性侵犯等等。我自己就遇到了好多的同学，好多的学生经历过这些事情。除了这些人际关系以外，还有在功课上面的，有的人考试对他来讲一直都不是一回事情，因为他功课很好，足以应付。但是对于另外一批人来讲，看到那些只要考试前读一个晚上书的人，他实在是很羡慕，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考试以前就考不好，来到了德国，来到了美国，还是有问题。已经在德国八年了，九年了，可是大部分的考试都还没有考过，心里面很急，但是越急越读不下书去，越急拿开书越乱，时候到了该交报告，但是写出来的报告，文法也不通，文字也错误，实在又不晓得该怎么办，那又被老师打回来。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自由的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这些自由带给我们很多的诱惑，带给我们很多的试探。有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打牌、打麻将，喜欢去 party。如果是关在家里面，网络上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游戏、电影，还有色情的网站。自己明明知道，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我花了不少的精神来到德国，那在美国花了家人不少的钱到美国去，可是我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功夫在这些事情上面，实在不应该。 可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走出这样的问题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还有婚姻关系，我想不是很多人，所有的人都结婚，但是很渴慕渴望有婚姻关系，但是进到婚姻关系里面却发觉我自己还没有预备好，而且我的配偶也没有预备好，然后在婚姻关系里面出了很多问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不只是来拯救我们灵魂的那一位，是的，他要救我们，圣经上讲免于死亡，他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们说我们从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耶稣的拯救是从里到外。刚才我们谈到那些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你遇到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许多的事情，你觉得耶稣能拯救吗？我告诉你，我经历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包括自己的，今天早上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曾经在那个网路上，那个色情的网页上陷在里面，但是后来上帝把我救出来。那他要救我的那个过程很奇妙，我用了一些方法，有人告诉我你要去告诉其他一两个弟兄，然后他们可以为你祷告，我做了，但是不是很成功。那后来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实在害怕，我实在是痛苦，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祷告，我说神啊，可不可以请你把我过去所看到的那些东西，在我的头脑里面已经污染我不晓得多久了，请把我拿掉。哎，居然这个神迹发生了，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从我的头脑里面拿掉了，那些图片不再出现，我就忘掉了那些图片，但是偶尔还是会受引诱，然后向神第二个祷告。后来我害怕，是后来我成为牧师了，但是那个东西还抓着我。所以有一次，不管你的想法怎么样，我们那边有一个人，我们判断他是有邪灵在他身上，所以我那个时候还年轻，我一个年轻的牧师，我必须要去赶鬼，圣经上讲赶鬼。那我就害怕，我不敢赶鬼，为什么？因为我里面肮脏，所以我就突然醒悟到，我不可以服侍神，因为我里面有这样的污秽，所以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既然你可以把那个图片拿去，我求你让这件事情从我身上出去。我没有想到上帝居然听我的祷告，所以网路那个色情网站的那个捆绑居然在那一次就拿掉了。以后有几次我几乎到了那个边缘，但是感谢主救我脱离那样的死亡。然后我也经历过许许多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在功课上面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专心，然后跟交朋友的问题，跟父母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个自我形象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当他认识耶稣以后，居然被上帝像神迹一般的改变。耶稣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全方位的、全人的，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要等到像我50岁的时候，我现在五十，对不起，52岁，我现在52岁才信耶稣。我告诉你，你可以在20多岁的时候信耶稣，你可以在10几岁的时候信耶稣，享受那个20-30年哈、啊，从20岁到50岁有30年的时间，20多岁到50多岁有20多年的时间。享受那20多年，如果你以后可以活到70岁、80岁、90岁、50年、70年，那个美好，那个健康。因为上帝所医治的，上帝所拯救的，不只是我们的灵魂，上帝乐意用他的方法来拯救我们这个整个人。好，我们现在回去哈，我们要麻烦这个弟兄，我们要翻回去最后一段讨论，我跳过去了。谁摸我？这段经文讲，他听见耶稣的事，就是那个女人，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便觉得身上有灾病，身上的灾病好了。那一天有许多的人去迎接耶稣，去拥挤耶稣，但是却只有一个人得到医治。刚才我忘记哪一位，好像那边有一位弟兄他讲，有许多的人碰耶稣，甚至当耶稣问说谁摸我的时候，那旁边的人笑耶稣说，那么多人挤你，这一路上挤过你的人也许已经有几十个人，可是那些挤的人他们却没有一个得到医治。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得医治？因为那个人他主动伸手，他要得医治，他知道他有需要，然后他主动伸手要得医治。还有这个人有一些特点，他敢跟别人不一样。在那边围着耶稣的人也许有几十个，也许有几百个，他们所要的是就是要看看耶稣，听听耶稣讲道。但是在那群人当中却有一个人，他有很清楚的目的，他说我要得医治。也许在那个当中有其他血漏的人，或者有其他生病的人，他们碰耶稣碰了，他们看耶稣看了，但是在当时没有得到医治。那这个人他说我要得医治，而且他敢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旁边我们四周有很多好的朋友，我希望你好朋友 越多越好，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他们的人生观不一样，他们的世界观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吃吃喝喝玩玩上上网，有的人觉得要全心全力的念书，好好的找工作，有的人觉得当他找到他的女朋友，找到他男朋友，他就愿意把他的心身时间摆在上面。那有的人有很好的理想，他要为他的理想奋斗，都很好。但是你敢不敢跟这些人不一样？我愿意花我的时间跟我的生命，我来认识这位上帝，那这位上帝要改变我的人生，所以我要用我的手，我要来接触这位耶稣。而且我们看见耶稣也做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女人得医治是很奇怪的，没有人像她这样得医治的，她是偷偷摸摸的，她去摸耶稣衣裳穗子，居然耶稣那个衣服都可以有那个能量跑出去。好，刚才我用刚才那位弟兄讲的话，那圣经上讲说那个能力跑出去。你知道耶稣愿意救我们，他乐意用很特别的时间，在我们觉得很安全的地点，甚至他愿意谦卑下来，我对不起，我用这句话去允许我们用我们所觉得比较熟悉的方式来拯救我们。但是我这句话要小心，我们不是说用任何的方式神可以救我们，但是耶稣愿意用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觉得比较安心的方式来拯救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真乐意救我们，所以他就允许那个女人就摸了他的衣服就得拯救。但是我们必须要认定是耶稣拯救他，不是乱抓，不是靠自己，不是靠别人，不是靠偶像，要透过信心，要摸耶稣。最重要的是他要来到耶稣面前，是他来到耶稣面前来摸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你已经花了三天的时间在这里，明天就是最后的半天，你摸到耶稣没有？什么叫做摸耶稣？我们认识耶稣，信耶稣，我们要经过头脑，我们要去明白，要去理解。但是这里讲到的摸耶稣好像不只是头脑而已，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全部的理解这位上帝是什么上帝，救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不可能理解。但是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用信心，我们可以经验到这位耶稣的真实。我们向他说是的，我们借用信心的手说是的，我要。然后我知道我有需要，我知道我有困难，然后我知道这位主能拯救我。当我们来摸耶稣，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拯救。而且基督徒可以告诉你，不只是第一次他摸到耶稣，他经历到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也许是一个主观的经验，也许是一些事情的发生。那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会继续要去摸那位主，继续经验那位耶稣，
以至于他会说，我一辈子我希望这位耶稣拉着我手往前走这个道路。我们在这个营会已经三天了，剩下最后半天，你摸到耶稣没有？我真巴不得你能够摸到耶稣。那最后两个讨论的题目是，第一个，你参加福音营你有什么希望？你有没有得到你想要的？这个题目很大，你可以很诚实的跟你旁边的人讲，我告诉你，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想跑到福音里面来认识这个信仰的。OK， 至少你们很特别啊，也许你们都是，至少我参加过许多福音营，没有一个福音营是每一个人都想来。有的人就是想来玩一玩，因为这几天有空，没别的事做。有的人是陪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来的，因为他要来。有的人觉得你在家里太无聊，有的人是朋友请你，你不好意思拒绝。有的人是想来在这边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我过去不认识的男孩子或女孩子。哎，没有笑，这是这个福音营的目的之一。因为有老师跟我这样讲，说我们每一年花这个时间办福音营，是让你们不同的教、不同的团契的友人可以那个可以来认识不同的弟兄姐妹，啊，这是真的 ，OK。哎，我们要谢谢这些老师的好意耶。当然，我们要来听福音，当然我们想要来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要来亲近神，我们也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服侍我们，我们也服侍他们。好，我们现在要回到你的组上，你来参加福音营，你原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什么希望？你得到你想要的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摸到耶稣了没有？你是在什么时候，你怎么样经历到耶稣的？那第二个问题特别是给基督徒的，啊，基督徒，你可以在你的组现在有时间，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但是我希望你的分享不超过三分，两分钟好不好？好，第二个问题，特别是给基督徒的，你是怎么样认识到、经历到耶稣的，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就交给大家。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哈，对不起，耽误大家几秒钟的时间，说第二题不太清楚。第二题是，你摸到耶稣了吗？是在什么时候、怎样经历到耶稣的？所以对一些人来讲，也许是他前一段时间、几年以前他认识耶稣，所以请你简单的讲一下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那对有些人来讲，就是这一次在这个营会里面，耶稣怎么样摸到你，你怎么样摸到耶稣，你怎么样愿意相信耶稣，也许就是在这次的营会，好不好？好，我想这样的解释就清楚了。我希望每一组就是给每一个的时间有限哈，如果某一个人占太多时间的话，我们就要请组长要求换另外一个人，好不好？啊，因为让别人也有机会分享一下他怎么样摸到耶稣的经历。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投胎起来哈。那个我知道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完，但是我们等一下接下去的时间是见证分享，所以我们可以在见证分享里面来讲。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姊妹，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非常年轻，大学刚毕业到我那边去读研究生。那我们对她的认识，活泼开朗，非常聪明，家世非常好，父亲是在国内的一个很大的医院做院长。那有一天他跑来，对不起，他打一个电话跟我们讲，如果外面要进来的欢迎，我们下面还继续有聚会。我接到一个电话，那这个女孩子跟我打电话，她说张牧师，我想来见你。我说好，今天下午有空，我有空。她说不行，我现在就要见你。那我很少接到这么紧急的电话，所以我就说好。那因为如果有那么紧急电话，那我就应该见他，所以就来了。来了到我们家，然后他就讲着讲着就哭了。他说：“说牧师师母，我跟我俩都在。”他说：“你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活泼、很聪明、
很快乐的一个女孩子。他说，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他说，我有很严重的忧郁症。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因为忧郁症，曾经休学过一个学期。然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忧郁症又犯了，我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不愿意让任何人都知道我有忧郁症。那你觉得我可以有什么办法呢？那当时我跟他讲，谈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做了一件我平常不太喜欢做的事情，我从来不勉强人信耶稣，尤其不趁人之危。但是我发觉那个时候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就很诚实地跟他讲，我说只有耶稣能救你，你要不要信耶稣？那个姊妹那个时候还不是，她就跟我讲，她说好，我愿意信耶稣。然后就跟她一起祷告，我跟文良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她就在那个时候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结果感谢主，居然神迹发生，她三天之内她忧郁症就好了。那在我这个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在我来这里以前，我星期四走的，星期三离开家，然后星期二的晚上，星期三离开家，星期二的晚上，这个女孩子跑到我们家来，我回到家，我看见我们家停着她的车，然后看见她在跟我的太太文良在谈话，然后她跟文良讲，她说我的忧郁症好像又要来了，他说我心里好难过，好紧张。那我们就跟他谈，然后谈的时候，不是我谈，是文良在跟他谈的时候，他告诉文良，他说，目前我的人生好像在做一件事情，我的人生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掩盖我的忧郁症，所以我所做的任何的事情的考虑都是不让人发现我有忧郁症。他们活得实在是很辛苦。我俩跟他讲，他说神，你是神的孩子，神不要你做这样的孩子。我离开家的那一天是星期三，星期四是我们的祷告会，然后星期五我早上我在德国，我上网打开电脑，然后就收到了一封 email，就居然是这位姊妹写来的 email， 她写给好几个人，然后这位姊妹这样写的，我读给你听。她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感谢大家为我祷告，虽然几天前就鼓起勇气，但是今天坐在大家中间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非常的紧张，默默的祷告，犹豫到底要不要讲，直到我听张妈妈讲以前在台北细胞团契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彼此的忧虑，才觉得神是在鼓励我说出来。张妈妈就是我的母亲。在爱里没有惧怕，祷告的时候我听到姐妹们的哭声，哭泣的声音，可是我的心里却有极大的平安和慰藉。这和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我真的感受极大无比的爱，我知道主爱我，知道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彼此相爱，可是我没有想到主里的爱比我知道的还要大得多，非常的感恩主能让我这样经历他，一切只能用 amazing 来形容，感谢赞美主，此刻我只想赞美神，主的爱真是不可思议，愿主继续带领，虽自己常常在罪里，愿主改变我，引导我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也愿主给我力量，让我去关心其他需要的人。下面他引了一段圣经，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阿们。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不是吗？神要我们回家，我告诉你，
我们不但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王子，都是公主。神要我们这些王子公主活得像王子，活得像公主。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回家？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你需要被神医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医治那个女人，主，而且你要不但是医治她的灵魂，主要你要医治她的全人。所以你问说谁摸我，你要她出来向人承认，叙述她自己的阴暗，主要以至于她全人得到医治，她连她的人际关系都得到了医治。主要向你献上感谢，主要你爱她，主要你为她停留脚步，主要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爱我们，主，你今天你要在我们当中继续施行拯救。亲爱的天父，让我们也愿意像那个女人一样，或者像这个学生一样，敢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是的，主耶稣，我要被你医治。主，帮助让我们愿意伸出那个手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愿意伸出那个手来向你说，主啊，我要。让我们敢于跟别的人不同，别的人挤你没有关系，主啊，我要来摸你。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是我今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还是给你三个机会，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也许你有许多的事情，身心灵哪一方面你愿意被医治，但是我告诉你，你必须要先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他要医治你。如果你有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等一下要带你祷告。好，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第二次，如果哪一位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也许你的生活很平顺，你心灵里面一点阴暗都没有，但是你发觉你还是有一些罪，你不认识这位上帝，你愿意认识这位上帝，你愿意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带你祷告，你要成为神的孩子。有没有哪一位，请你把手举起来，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好，第三次，你是神的，不但是孩子，你是公主，你是王子，神要你回家成为他心目中最爱的那个公主，最爱的那个王子。你说我要回家，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也许我不需要马上的医治，但是我要成为那个王子，那个公主，所以我需要拯救。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如果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看到了请放下。好，我们一起祷告。刚才举手的人，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祷告，请你现在跟我做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叫做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生命的主的祷告，或者叫做觉知的祷告。当我们诚心诚意，圣经上讲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这样跟神祷告的话，神要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亲爱的天父，我祷告一句，请你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你是我的主，是我的父亲，所以我要到你的面前，我要回家，我要成为那个王子和公主，所以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赦免我的罪，并且请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来引导我的人生。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还在这里哈。那个过去这么多天，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举手啊，但是我们都是低着头闭着眼睛的。那今天不是今天吧，在2000年以前耶稣做了一件事情， 是让那个女人可以站出来。所以许多人其实为她高兴，因为知道她得了拯救，她自己也高兴，因为她从那个阴暗里面出来。那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可是是你自己要愿意才行啊。我们就这样，你愿不愿意啊？我第一个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啊？如果过去这几天你曾经举手，你很清楚，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成为神的孩子，我愿意回家，我愿意成为那个王子那个公主，我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帮助我等等等等。如果你曾经举手，或者是你心里面向耶稣做过这样的祷告，你愿意让其他的弟兄姐妹，让其他的人知道了，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为你高兴，然后一起恭喜你，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感谢主。还有昨天、前天都有，还有没有？我知道，当然还有。昨天、前天，还有没有？还有的话就请你站起来。如果好，我们要为你们祷告，我们要感谢。我们请吕老师好不好？请吕老师来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祷告。嗯。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知道天使都在欢呼，为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绝世信主的人高兴欢呼，因为他们得到你的救恩，就得到了永生。我们为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向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感谢主，请坐。我知道哈，还有人举了手，不好意思站起来或者不敢站起来，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有一天，我相信，我也鼓励你要站起来，让别人知道，说你是神自己的孩子，你是他的王子，是他的公主。还有过去几天，我们张牧师有我等等，我们呼召就是你在神的面前，你愿意将自己给神，将自己给神。如果以后哪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你就愿意来服侍他，也许是全职的服侍，或者是让神带领你到什么地方服侍，就是你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委身的一个觉知。好，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有这样的呼召，也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有这样的回应。但是如果你过去这几天有过这样的回应，有不管是举手也好，或者用什么方式也好，有这样的回应的，我们可不可以也请你站起来？那我们也可以要等一下要请朱长老来为你们祷告，好不好？在过去几天有曾经跟神有这样回应的，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懂不懂我的意思？懂。好，那我们就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有这样的跟神有这样献身，有这样把自己摆在神面前有这样回应的，我们请你站起来。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请朱长老。
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实在向我们的主献上感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后期的一些弟兄姊妹们愿意他们把他们的身心灵献上啊，我们的主啊，我们想到主是非常喜悦愿意跟随主一生一世都不偏离的这些孩子们。主啊，求主特别的恩待，让他们在走属灵的道路上真的是能够定睛的仰望主，让主自己的恩典在每一位身上都是长阔高深，让主的爱在他们觉得枯干的时候就特别的浇灌，让他们能够举起发酸的腿，能够继续不断的靠着主给他们的恩典，越来的越能够把神在他们身上要做的见证一个一个的 都彰显出来。主啊，虽然可能会有些难处挑战，但是主的恩典够他们每一位用。主啊，求主自己就亲自的浇灌，亲自的引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